回到诗篇第38篇啊，其实这一篇本身它是一个前后呼应的一种诗歌。第一节它的恳求，对应的是第21跟22的恳求，它前后的一种恳求的一种呼应。12节跟13节到20节。基本上它是一个上下一种很类似的一种描写法，但是它是一种前后反差的一种描写啊，它是一种前后反差的描写。从二节开始，他谈到他自己所受的痛苦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承受了神的刑罚已经临到了。那这种刑罚的临到，从第三节到第十节，他描写这种刑罚在他身体所造成的一种后果。他用了很多的词句来描写这种后果，造成他的身体、他的心灵、心思都完全是一种摔坏、损伤啊，他的身体跟他的心思。都是一样，所以九到十实际上他是在描写他的连他的内在里面的情形也受到损伤，不是光是他的肉体的问题， 从三节到八节实际上是谈到他的身体，但是九节跟十节实际上是谈到他的内在里面的心神也受到了损伤，十一跟十二他特别谈到他的朋友跟他的仇敌的状况，朋友怕受到连累，而仇敌是又不断的极尽其能要继续来伤害他，他用这样的情形来描写，当他受到神刑罚的时候朋友害怕受到连累仇敌反而是要落井下落井下石
落井下石
下石落井下石继续要来来伤害他。十三节到二十节他同样的也是类似的这种继续的来描写，延续了二节到第十二节的描写。十三到十四他谈到了另外一种状况产生的。第二节是因为神的刑罚临到他的身上，那十三到十四他反而描写的是另外一种状况。本来这种伤神的剑跟神的手，我们都要剑是一种征战的时候的一种攻击手一般我们都是手，它是一种行动，那就神的手来讲表示神的能力，神的能力已经压在他的身上了，表示他无法面对神的能力的临到，神的剑表示神的攻击也已经是临到他的身上，所以剑跟手表示神的能力，神的攻击已经临到他的身上。那同样的第十三跟第十四谈到他如哑巴跟聋子，表示他今天对于神的这一种能力临到的时候他无话可讲，他无话可讲，他甘愿的来承受这一种神今天对他所说的这种惩罚，他没有可以辩驳的地方。所以十三跟十四我们也可以说当然是对仇敌对他的攻击他无话可说，但是同样的神对他的刑罚他也是无话可说，那他只能够单单的仰望在神的面前。所以十五到第十八，十五到十八它是一种反面的一种阐述的，他反而转向于神，他愿意来承认神今天对他的刑罚是因为他的罪的缘故，所以他愿意转向神来承认他的罪，他愿意向神来说他愿意承受他的苦。所以第十八节是说我愿意承认我的罪，我要因我的罪来忧愁，也就是说我今天是我受的这个都是因为我的罪，我承受了这样的痛苦。但是在这个中间他有一个很重要一点是，他虽然受到神的刑罚了，他受到神的击打，他也愿意向神承认他没有话可说，他愿意承受这种罪，但是他有一个极大的不甘愿，是他不愿意仇敌因为他被神刑罚的时候他们来落井下石，他们继续来击打他，他们不愿因为神击打他的时候仇敌在他夸胜，仇敌在他的受击打的时候反而仇敌让他受更大的伤害，让神也因着这样受到伤害。所以他这个在这个中间他为什么说他愿意在这里仰望神，不是因为求神赦免让他免除这种刑罚，而是不要因为仇敌在这件事情上把他自己击倒了，让他自己反而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让神的荣耀失去了。这个是他第十五到第十八他为什么连续谈到四个因为，他今天要向神再向神祷告，神啊你不要因为我说了刑罚那仇敌就因着这样把我击倒了，我就好像爬不起来了，不要，我求神能够让我还能够再次的爬起来，虽然我承受这样的痛苦我甘愿，但是我不甘愿仇敌就因着这样让我一击而倒了，我就爬不起来。所以十九跟二十他就在谈到对仇敌的这种形容，仇敌是那一种巨大的， 这种活泼又强壮，这个字哦，活泼那个字，原来这个字原来是生命，这个字原来是生命。生命的话，在希伯来文来讲，生命这个字本身它有一种强大的、强壮的，是强悍的意思，表示仇敌哦是非常强悍的、非常强大的。而那个强壮那个字哦，强壮那个字原来是它是巨大的，所以非常巨大的。所以仇敌他很强悍，很有力量，很有能力，很有生命力的，而且他们是非常巨大的。再来要说那个无故恨我，无故这个字哦，这个字 TWD 认为这个字实际上它应该跟背约有关的，这个字原来是跟背弃那个约定，他是背约的，那种背约的人来恨我的人，仇敌是违背约定而来恨我的，这种的人呢，他在增多。所以他对仇敌 的描写是，仇敌他们很有能力，但是呢，他们违背了约定了，以至于他们这种就这样的人不断的增加。第二十节，他用了一个连续强调一个取代，这种以恶报善。我们这个是一个已经是转义的了，转义。那刚才中原弟兄有谈到，原文的意思，他应该说是恶的一种回报。当然，恶的回报表示说有一种是善的回报。有一种人是他做了一件事情之后，我们要以善报恶，所以是一种善的回报的人。但是今天这种仇敌呢，他是一个恶的回报者。他今天来取到了善，他不用善来回报他的软弱，今天他落在这一种神的刑法中间呢，他们应该用善来劝勉，结果他们不是，他们是用恶来回报这个诗人。所以今天他们对我的回作恶呢，是取代我来追求善，我仍然愿意来寻求神的公义良善，仍然愿意来遵守神的律法典章，但是这样的人呢，他来攻击我，是让我来愿意来寻求神的公义，寻求神的律法的时候，他们要来压制我，他们要来伤害我，让我不能够重新来爬起来。实际上二十节他是在描写这种过程，所以十九到二十，他把仇敌的这一种状况再次的提到神面前。虽然今天他受苦了，但是这一种人落井下石的这一种人是太可恶了，可恶到他连他愿意要爬起来回到神面前，愿意重新来追求神，难道遵守神的律法典章的时候，仇敌连这种机会都不愿意给他，他把这样的事痛苦他提到神面前。所以二十一跟二十在这里来向神来祈求，求神忽离忽弃，真的他愿意求神忽离忽弃，不要管教他过当，让他自己真的是爬不起来。他知道他受了苦，他知道他因着罪而受苦的时候他仍然愿意求神是让他还有机会再爬起来的时候，求神不要管教到他，让他最后真的是荡到谷底爬不起来。所以求神忽离忽弃，仍然求神，仍然是愿意跟他同在。虽然他是一个称他是罪人，他也仍然求神来愿意来帮助他，愿意让他从这个罪中再一次的转回到神的面前。那这个是三十八篇他的一个在受神管教的时候，他深深的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的过程中，他从来没有叫中明弟兄讲的，他不是求神说不要停止继续来管教他，继续来刑罚他，他没有，他完全没有这样，他玩的是甘愿的承受罪所带来的这种刑罚，罪的管教对他来讲他认为是有益的，但是他认为求神仍然继续愿意眷顾他，不要离开他，不要因为他犯了一次错了，神就完全弃绝他了，神放弃他了， 这是他向神的一个祷告。那整个诗篇的里面，有人来统计啊，他们认为诗篇实际上大概有七首是很有名的这种忏悔诗，从第六首、33首，还有这里38首，还有很有名的大卫的51首，还有再来是102首、130首、143首，这七首的忏悔诗啊。是相当有名的一种忏悔诗，他们都在描写他们犯了错之后受到神的离弃、神的刑罚的时候，他们对于神的刑罚的时候，他们如何去回应啊？每一个诗的描写的过程都是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这首诗比较独特，它的独特点在于他没有求神，因着他的祷告就让他的刑罚就终止，他愿意承受到这个刑罚的结果的结束，但是他求神不要因为这样离开他，求神不要因为他是成为一个罪人的时候就放弃他，那表示他对神仍然有极大的盼望跟信心。我想这是一个这首诗我对他的一个理解啊，跟钟明刚才所讲的一个回应我们其他时间交给长老。
是的，我想说，就第21节来讲，诗人最怕的一件事，不是别人，不是他的罪，不是他的所谓的他的那一种病痛，事实上这种病痛类似耶伯的那一种严重的皮肤病。那一种，那描写都一样的。他最怕的就是神离弃他。其实我们如果用对照22篇的第一节，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为什么远离我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我认为，如果一个人的人生、一个人的目标、一个人的价值、意义等等等等，如果今天是一个已经没有神的人，我们这种人生毫无意义。人活着要干嘛？就是因为他活在神的一个跟他同在的这样的一种意义上，他才是最重要的活着。其他事实上都不重要。诗人他的那一种祷告呼求，真的照着里面的内容来讲，他没有描写他的罪是什么罪，没有，多只是说他承认他的罪，但是确实是因为他的罪败了神公义的审判，这个真的是跟约伯不大一样。约伯他是没有罪，他也不承认有罪，但神就是用烈怒来责罚他，用他的剑，像那个第二节那个耶伯记就这样写嘛，他的剑他的手压住他。所以诗人跟耶伯是就疾病的这种痛苦、心灵的忧伤、良朋密友的离开、仇敌的程序要害他，要来围绕他，真的是跟耶伯很相像。但耶伯最大跟他不一样就是我没有罪啊，一个完全人，一个义人，那为什么也跟这个时候罪人遭遇的完全一样呢？不是只有疾病问题啊，那种内在的打击无望，那别人呢，良朋好友远离。如果就第十二节来讲的话，因为我的灾病都躲在我旁边，很类似那种大麻风病，大家不敢接近他。他一定就是这个人很有罪啊，所以神给他一种大麻风病，就是你就是，不要不要，我不要你。那 十一点的那种良朋密友，本来是站在他这一边的，成为他生活的重心的，今天这些人都没有，有的人都离弃他。那我想我们来想保罗，保罗晚年大概也类似这个，他被监禁，被控告，被抓。我们知道保罗他的身体也不好，眼睛有疾病，他的身体听说脚也不好。那或许他晚年的时候，哎，他为什么要那一个提摩太说你赶快把那个皮，把那个皮件跟那衣服有没有，
嗯，
你要把他带来，他真的他很虚弱了，哎，也就是说就他个人的罪的重担，他的病痛的压挤，以及在最需要人家安慰鼓励的时候，他的良朋密友的离开，那这不是这样而已啊，还有就是那一些仇敌要他的命。不过我个人来想，应该这个人应该在世上很有威望，很类似于我，他像一个王子一样的，哎，在平常来讲的话，大家都是哎听他的话而来，哎，受他的教导啊，大家尊重他，很多人都很愿意跟他在一起。可是当他发了这样的病的时候，哇，整个情势完全改变。所以他对描写那一个神因为他的罪所加给他那一种病痛和他个人的那一种，哦，他写得很详细。如果我们看的话，我们看第三节一直到第十节，因为他就在解他的病而已啊，哎，这种痛，这种病痛。那另一面来讲，他描写那个良朋密友的离开，以及仇敌的不断的来打击，以及他对于这样的人，他怎么回应？他是从第十二节一直写到第20节，这是又另外一种这个诗篇的重点。前面那一大段都是谈到他的那种罪带来的那一种病痛啊，那现在后半段也是因为他的病，可是带来的是良朋友的远离和仇敌的不断的密集攻击。啊，在这种状况下，他怎么回应？这真的是我们值得我们来实习，来学习的。哦，我们再看第二个，我要讲的说，诗人在祷告什么？刚才我已经讲了，真的，就二十一节来讲，他不要求神完全放弃他。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因为他的仇敌跟其他的良朋密友认为他已经犯了死罪了，无望就赔弃他。而仇敌认为说他这个人呢，他也是死罪一个啦，所以不断的来就是要害死他。也就是他也认为他没事，他是无望的人，你不值得活着，那怎么办？我就像我们刚才传道人讲的说，他不是要求说不要责备，而是说在责备当中里面不要再列入中那一种严厉的。那反过来讲，就是说神还是求神有一些宽容，有一些慈爱的一个对待，哎，而不是完全像神对他的仇敌那样的来惩罚他。也就是说，如果就一个神跟选民之间在立约的这个角度来讲，无论他的选民是这么多坏，但神只是用一种可以忍受的那个愤怒的刑罚来管教他的选民。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的儿子。但是如果不是他的儿子，而那一些仇敌若不断的，他要越过他们所谓的那种界限，神是用恶人来管教恶人。可是这些恶人如果已经越过了神管教他的一个尺度， 骄傲的那一种地步，就认为说神就是要让我来代替你，神就是要我来取代你，所以和神你能让把你交在我手中，让我来随便代对待你。仇敌有这种想法，但是我认为神就是认为，如果像巴比伦、像亚述那样的大国，如果来欺负他的这一个选民的话，是用这种态度的话，神绝对用烈怒来对待他。那我们来看启示录，就在讲这件事情。启示录里面他特别谈到最后的这一个七个大碗灾年，是神的烈怒完全显露在那个神的仇敌，就是这些外邦的人身上。我们要有没有了解这一点吧？我们看启示录，你就要用这种角度来讲。神的教会是跟神立约的，神是他的约盟约的盟友，而神的仇敌呢，撒旦和他呢，和他们你们那一个狐群狗党的那一类的，这两个国度在那边征战的时候，撒旦的那一些所谓的兽的国家呢，他不断的来逼迫神国里面的这些遵守神诫命的儿女。他们认为说你们自然无权无势，他也可能是认为你们这样的一种跟神盟约的人来讲，你们多少有一些神认为说你们是不值得活的那一种缺点，让他抓住了，他就不断攻击控告。所以我们启示录的第十二章会讲到说，那个昼夜在神面前控告我们兄弟的，现在呢被摔下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撒旦他是无口不入，找我们的漏洞，不断来控告我们，羞辱我们，让我们呢不值得活着。但是无论怎么样，撒旦的这样的一种工作和控告，神还是对他的选民，他的真选民，他还是加以眷顾，不容许撒旦越过神容许的范围里面，把他彻底击垮。所以他说，求你不要再烈怒中责备我，真好。也就是他认识到这位神，他不是像那只撒旦魔鬼一样的彻底来跟人家打击火，他是还是留有一地，因为他这是他的孩子。所以就可以了解到说，真的是我们如果是一个守神律法追求良善，他在这里说的是因为我是追求良善的。什么是良善？神是良善的，纵然他个人有错也会犯错，因为他有愚昧嘛。第五节说，因为我愚昧嘛，人怎么不会愚昧呢？那不能够因为我的愚昧，可能因为我的一些罪过，结果呢我就已经无望了。不是的，我们今天神跟我们的之间这关系，就是难免我们会遗忘，会有错，那神就会管教。好像神跟大卫王讲说，今天我跟你立约，你的家永远存在，而你的儿女如果呢错了，离开我的我的诫命了，那我会呢把他管教，我会管教，但是我不会灭亡他。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信神，而我们来守这个约。你可以放心，你相信神，神是守约是坚爱的。虽然你有遗忘啊，你有罪孽啊，无知，神是会用他的手来管教你，没有错。你千万要记住，你不要认为说今天神责罚我，让我生病痛苦，啊，那算了，这个神不要信。我这些朋友都不理我，还有很多敌人都在那笑骂我，耻笑我，向我夸大。在这种状况下，约伯就遭遇到这种情况。所以你这个去看哦，我没有时间实际这样讲啦，因为22节而已哦。可是他的用词呢，跟约伯记完全一样。所以约伯是在那样的痛苦底下， 他最后他还是不放弃他的信仰。弟兄姐妹们，不要放弃，我们这个信仰太好了。为什么？因为神太好了，神对他的这个朋友，他绝对是支持到底的。神不会放弃人，常常是人放弃神。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一篇里面，我让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在这里，求你不要撇弃我，因为神呢不会撇弃人，是人撇弃神，不是在神撇弃神人，不是人在神在撇弃人的，神绝对不撇弃人。为什么？我们不是刚才早上在祷告吗？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一节嘛，那个保罗说你要为万民万人祷告，神愿意万人得救啊。神怎么要用万人沉沦呢？神要万人得救，神要为他们祷告。神有这样的心，保罗有这样的心，他也要叫提摩太有这样的心。那为什么要这种心？因为神要人家是得救的。什么神会撇弃人呢？神如果要撇弃人，他干嘛一定要差遣这些人，兴起他的福音，兴起他的教会来拯救人？到现在为止，神还是一度的他要拯救的。可是人呢？人对神什么样的态度和认识呢？人不信靠神。刚才我在祷告的话中特别感受到这一点。人最大的愚昧就是，他明明有神可以靠，他竟然不靠他，不是吗？你现在有神嘛？你不是没有神的人，你为什么不祷告不靠他呢？那不是你的愚昧吗？人最可能也是这一点，他竟然这位可靠的神不靠，在靠人，靠医生啊，靠其他的那些东西，他来解决问题，这是很可恨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我们诗篇里面的作者，你看第一节，亚威啊，求你不要在烈怒中里面来惩罚我，而不是说神啊，你把我这种惩罚吃掉吧，就像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不是惩罚我好，但是不要离弃我，完全离弃我。第二个，拯救我的主啊，这个他说我的拯救，也就是说拯救跟帮助他是连在一起讲的。他认识这位神，至少他在完全无可帮助拯救的话，连他自己的肉体都不行的时候，连朋友也不行的话，谁能来拯救他？他画出的一个我的拯救者主，这个主是谁？我的神。请看那一个所谓的第十五节，亚威我仰望你，主我的神，你必应允我。我不知道大家的对这样的一种描述，亚威是他的神，请问你有没有把亚威当成是你的神？我再请问大家，你有没有把亚威当成你的主？我们一般人比较强调亚威是拯救我的，那拯救我以后呢，我这个人就跟神拜拜，我以后我的所做的，我的生病，那以及我的朋友和其他的那一些都成为我的主了。可是他这里用三次说主，第九节说主，再来就是这里十五节主，最后二十二节我的拯救者是谁？主。既然是主，那我们人可以做主吗？我认为诗人最重要的是他认为既然他是主，所以主可以用他，可任凭他用什么方法方式时候都可以来对待我这个仆人，什么时候要他的命他都给他，什么时候要他怎么样做他都去做，这个是主人跟仆人之间的最重要的关系。 很多人不认识，不知道，也不承认。因此当神是基督的主的时候，是头的时候，就站着主，基督就是顺命到底，以至于死，就死在十字架上。神怎么对待他无话可说，你是主嘛。同样基督对教会的角度来讲，教会对基督要怎么样的态度，他是主嘛。当保罗谈到妻子对丈夫的话，他说什么？他说他是主嘛，所以你妻子也无话可说，你只有你完全顺服，凡事顺服。为什么？就像教会对基督嘛，教会对基督可以不顺服吗？可以有条件的顺服吗？绝对没有什么条件。基督要教会，教会就是去做，去顺服。因此丈夫若要求他的丈夫妻子，妻子也一定要顺服。当然我们也知道基督不会说叫教会去做一些违背神的这个旨意的，这不可能的事情。我在这个原则上，基督不可能要求他的这个教会去做一些神所恨恶的事情。当然我们这个主人，我们的丈夫也不可以要求我们的妻子去做神不喜悦的事情。但如果丈夫要求的是他的妻子是要做神喜悦的事情，结果妻子不认同，他认为说你要求我的是过分了，太严厉了。我们今天的最大的问题是谁是主？今天天地都已经改变了，大家都要当家做主，女人要当家做主，教会要当家做主。如果今天的教会是什么教会啊？教会当家做主，第一个一定把神拿掉，基督如果做主的话，他是遵守神所立的约，就是律法。所以基督以神为父，神为他的主的时候，他是那么的顺服，他对神说的定的律法不但不废掉，他还绝对的要人家知道神的律法是那么的好，那么的圣洁，那么的公义。他不断不断的来遵循神这样公义而典章圣洁的律法，让当地那些扭曲律法的人要回复到把神当成他们的主。可是今天的教会不是，他把神当什么？当仆人嘛。他如果有需要的话祷告嘛，神啊你帮助我们嘛。等他得到帮助，教会壮大起来了，有势力的，有钱的了，神丢到一边了，啊，不再靠神了，不再求问神了，不再密密切切的心里面唯一可靠的，你不要丢弃我的这种精神，今天的教会完全都没有了。因为他有了世界这一切，所以有了世界这一切，成为今天的教会堕落的最大原因。反正我导师认为，当启示录的第七教会里面的四美拿教会，他很穷的，很困苦的，他却是主耶稣所最赞美的。反过来讲，那个最富有、最有地位的老底家人，主耶稣对你说，这样的人教会是一个最贫穷的、最瞎眼的。你说今天的教会和今天主耶稣所看的教会，我们就可以了解的，世人今天他落入到这种状况下，他还是把神当成他的主。大概有很多人很少，因为他的病痛一来的话就没有主了，是不是？当他亲朋好友不理他的话，他吓死了啦，他哪里有主了？当他仇敌这么多来攻击他的话，来骂他的话，来轰杀他的话，他哪里有主？ 他心里面没有主了。而十三节跟十四节，我认为他是针对仇敌来的，仇敌的那恶言，他反而对仇敌，他说他好像聋子一样，好像瞎子一样，哑巴一样，不开口。那很多人想用口来辩驳他自己嘛，很多人想要用口来说他自己的无辜，我说他自己的好嘛，来反抗那些所谓仇敌对他的恶言嘛。我认为这一些都是自己人自己要做主，人自己没有办法忍下那一口冤屈的气，那种冤屈的气在他人的身上里面，他一定要发出这个口来做辩白。但是我认为这样的话，他的真正以神为他的主的这种信心，那就是这样。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看第十九的那个无理，无理可以说是无故的，但是如果就 TWT 来解释，它是指一种被约的，那意义就很深了，对不对？仇敌原来是神的这一个的选民呢，今天不是别人来攻击他的，是神的选民，就是今天来讲就等于是教会的人来攻击他的，而且这些人很多很多。但是这些人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对神是被约的，他对诗人呢，他是被信的，对神被约，对人被信的。因为诗人他不是那么样的对他们这个仇人仇敌对他们坏，如果说今天好人，今天的片头是对人家很坏呀，那人家当然也是对你坏呀，是不是？这些仇敌的可恨是说，他们今天在一个无神的被约的一种骄傲的一个地步当中里面，对于凡是不顺服他或是不听从他的，他们这些人都一概的就对待他坏，哎。我们今天也不是这样状况吗？我们今天有多少个亲朋好友跟我们在一起？反过来讲啦，今天有多少个仇敌都认定说我们今天在遵守神的约、神的律法典章，他们都认定我们什么？啊，你该死！谁叫你去遵守律法？啊，律法叫什么？它是个捆绑。那我们今天福音就是要让我们得释放啊！你还叫我们去受捆绑？你该死，他们把你当成这样的人，所以说我们今天也只能呢，不要去辩白。怎么辩白？祷告。今天我们教授，我们今天学习的说，真的只有祷告。第一，求神怜悯我们，因为神不要这样的，在因为我们过去的错误，我们难免都会有，但从今之后你要减轻你的那种手的压力。第二个，你不要离弃我。第三个，你要成为我的真正的拯救者，让我们在这样的一种苦难中，我们可以支持下去，继续坚持到底。这个就是诗人的在祷告里面的继续，他要坚持到底，神会成为他的帮手，就是成为他的真正的一个坚持到底的最后的推手。这是我们祷告里面唯一的盼望，神啊，你是我们唯一的一个推手。我们要面对的可能是我们的罪，可能是我们的病，可能是我们的良朋密友的离开，可能是很多仇敌里面的围攻，但神有了神，那大概这些东西可以像保罗说的啊，世界上的这些苦楚在他来看是极重极短极轻的苦楚，他要换得来的那个将来是极大极重的那个荣耀。他说这个就不足为戒了。最近我跟弟兄们在谈到永生，很多人说他信主要得永生，我们来看这一篇吧。直至他的最后的一个阶段是要干嘛？他为了要得永生，他身体的疾病，他的痛苦，良朋的离开，以及仇敌的这些等等的这些攻击，他都认为什么？ 不会比永生还重要，因为他要的是永生，来世永生，他不是要今世啊。弟兄姐妹们，大家反省一下，今天你所遭遇的，你所求的，如果你想想你的盼望是那一种神要应许的永生，你为了要持定这样的永生，那你来看你今天，你是不是对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贪恋，很多的爱慕，很多的留恋，结果你可以放弃永生，就爱今天这个世界。很多的人就是这样，哎，那我们就会知道他真的爱永生吗？很多人不见得爱永生，他爱显现在可看见的，让他舒服，他可以得到人家称赞，还有很多美好朋友，还有他的身体很健康，他的事业很成功，哎，他在地上人里面呢很名声很好，他对他已经死而无憾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干嘛要信耶稣？你干嘛要信这位神？很多人他对于这位信耶稣和他的信的神，他真的完全真的是，如果你看38篇的话，你还信得下去吗？世人继续信，继续认为神是他的主，亚威是他的主，因为他不是祈求今生，他要的是来生，永恒才最重要。如果没有永恒支撑他，谁受得了啊？你看他那种描写，他的那种痛苦，你受得了吗？很多人都说啊，算了，死赶快死比较好。哎，这个活着这个意义，今生的意义完全无价值。哎，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东西他都没有。哎，可是他还是要活着啊，因为他认为他活着，他还是认为有盼望的。愿荣耀归神。
诗人承受了神的刑罚，那至少他还是有盼望。但是仇敌对诗人所承受的刑罚，他的观点，一个就照这里所谈的话，仇敌是不是说你只受神的刑罚，受神管教就好？他希望的是诗人到最后受到神的管教，是到最后是毁灭。
嗯，
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是我的口出恶言哦。
嗯，
那个恶那个字哦，原来是毁灭的意思。
毁灭。
嗯，有毁灭的意思。他希望恶者哦，他希望这个仇诗人哦受神刑罚，刑罚到最后是死了，毁灭了。不见了，哎，他是这种对诗人的这种啊，极盼望他是被神刑罚到死，没有希望，完全是失去任何盼望的。但是诗人却是说，不是啊，他仍然是盼望神的，他而且他也相信神也不会让他到最后是完全是。走向毁灭的地步。刚才张乃也特别谈到了愚昧的问题，作者虽然没有谈到他到底犯了什么样的具体的罪行，他用的是我的罪过第三节跟我的罪孽。罪过这个字一般的希伯来文来讲的话，就是他不种地，不种地，就一般我们就犯罪是达不到神规定的
标准，
叫做不种地啊。那我的罪孽，我的罪孽这个字一般就是弯曲，也就是说，他可能是 神的目标是这样的，他把它转弯，他把它弯曲了，没有达到神的这个原先的目的，他反而是转一个弯，把它弯曲过去了。这样的用法，它联系在后面，它我们说，它实际上在第十八节也谈到说，它的罪孽跟它的罪啊，也都一样，都是同样这两个字啊，一个是弯曲，一个是这个不种地啊。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作者他用的字眼，他的罪跟他的罪孽，实际上仍然是以神的律法为中心。那达不到律法的这个目标，或者是把律法的目标把它扭转了啊，那这个都是他的罪的一个罪行。他实际上他用这样的方式来描写他的罪。不过我们发现到他最后这第五节说是因为他的愚昧。我们常常会把愚昧后面都会带一个叫无知啊。神对于因会无知而犯的错，神会愿意赦免，表示诗人他做的虽然是啊，神很不意很不喜欢，但也是出于他的愚昧无知了，表示这个罪神仍然是可以赦免他的啦，而他也相信神会赦免他，所以他承认他的愚昧啊。当我也另外一面来讲，犯罪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愚昧的行为啦，所以诗人本身他对他所做的所犯出来的这种行为哈，他深深的知道是一种非常的愚昧啊，他也求神，是因为他的愚昧无知，求神还在这个可赦罪的范围内，仍然顾念到他的罪是还是可以得到神能够对他有所宽容。我想这个是作者他不断的去强调啊。那经文哈，有谈到一个是，我们刚才谈到第九节哦，那个，第十节，我的心跳动，跳动这个字哈，我去看一个注解书，然后这个字哦，这在希伯来文哦，真的很难去解释我的心的跳动。我的心的跳动可以说这个字非常是一直非常的直译了，因为刚才中敏弟兄有谈到说这个字一种是来来去去来来去去，表示我们的心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那心我们的心上上下下表示我们还活着啊，表示我们人会人还活着的话心才会动嘛，神心才会上上下下嘛。那作者如果说我的心还是上上下下的，表示我还活着啊，我很老啊，如果用这种角度来看，这跟前头好像很怪啊，没有意义啦。所以到底我的心上上下下，我的心在那边跳动的意思到底是真正是意思是什么意思？那有的人说那这个字刚才钟明弟兄说是一种悸动哦，有人说它是一种上心上上下下，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说我们可能对于一件事情哦，它是坎坷不安，
不安的。我刚才也讲
不安，它是它不能够确定到底它这件事情所受的刑罚这件事情哦，造成它非常的不安定，它不晓得这个刑罚到什么时候才结束了。
对，
那这刑罚它对神的刑罚临到说很不安，不晓得神到底什么时候他能够才能够终止这个从神来的这种管教，甚至呢因为这一种行为造成的是他完全他的力量是完全是没有了，力量微薄，比方说力量没有了，力量离开了，他没有力量继续来承受这种行为了。神的那种击打击打到最后他是完全无力可以面对的，然后再谈到刚才钟明所说的眼中无光，眼中是他的光是离开的，表示他非常的或人心中哦，如果说人的眼是无光哦， 表示这个人是恍神啊，人恍神啊，所以心人的眼是无光的，那没办法定焦，他恍神了，他不晓得怎么办。所以这个三个词实际上都是一种类似的描写，他内在里面因为承受了神来的这种刑罚，让他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去对应。他是谈到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谈到那我们又回到刚才中美台谈到说，我的心念跟我的叹息，心念是意人的那种意愿啊，人愿意，人的愿意在神的面前，但是好像神不愿意听，他是他描写这样，我愿意这样，但是神好像你不愿意啊，那我只能够把我的叹息，那叹息是什么？叹息是一种怎么办呢、啊？那种伤痛，内在的那种伤痛，我不晓得怎么办，我不晓得怎么办。我愿意，但是好像神又不愿意，那我只能够叹息，我不晓得怎么办呢、啊？他的那种内在的表达，他说他承受因为犯罪造成的一种结果，不是只有外在的表现而已啦。我想诗人他用这样的方式来描写他对于犯罪后的结果，花的那么多的篇幅来跟我们描写，真的是我们真的要身历其境来想到说罪所带出来的那种恶果，
可怕，
真的可怕，
真的可怕，
恶
罪的可怕。
所以忏悔诗不是说只说、哦、我们要向神忏悔，我们向神认罪，而要更大的是说你犯罪之后造成的那一种可怕性，不见得我们就能够承担得起的。
对，你看他说承担不起啊，
哎呀，
对，
那个我的罪孽高过头。
那个第四节就在这样，
是啊，
担、
啊、
不起。
但是反过来讲，反过来讲啊，神所爱的人要管教，
嗯，
要管教就是这样子，
是
很严厉，
嗯，
不严厉不行，
嗯，
不能用杖打他的孩子的是害他，
嗯，
是
要丢弃他，不能用杖来打他孩子的，
嗯，
他就是来就是要这是恨恶他，就是不要他的。那我们要了解到神是这样的爱他的孩子。就会用忍痛的打他。反过来讲，当神都对他不理不弃的时候，不理了，连一点杖都不打他的话，那是神恨他，
就是撇弃了。
神若不理睬这个人，
你教你有用吗？
嗯，
算了，让你去吧。神对外邦人，对那些犯罪的，在罗马书的第一所谓。那个所谓的第一章那边谈到外邦人和犹太人的罪的时候，他用一种任凭三次，那个任凭就是他已经把他交在什么样的手中，那表示说好吧，我自己都管教不下了，
放手不管
了，好啦，我自己管住不了，我打你都没回应，好了，那 交给谁去管吧。在那个时候的话，那真的是很可怕的，
放弃
了。但是很多人就说，哎呀，神啊，你不要那么严厉嘛。哦，很多人祷告说不要那么严厉啊，不要那么严厉啊，事实上呢，那等于是在求神不要爱你。那反过来讲，很多人说，你看我健康富足，各方面都好，娱乐很快乐，你看我信耶稣真好。反过来讲，你根本是神已经放弃你了。
但是败的是已经是败了，
就是四九节讲的啦，仇敌是这种情况嘛，很有生命力嘛，
嗯
嗯，
四九节讲的，仇敌很有生命力，
所以像第一节啊，我们赫本把它换作不要在孽怒中惩罚我，惩罚那个字原来是管教的意思，他是在谈神哦，求神哦，不要在孽怒中来管教他，表示说这个从他今天所经历的都他知道是神的一种管教啦，真的是神的管教，不是只有神在那边惩罚而已，惩罚的目的是管教，
我觉得义重过惩罚。
嗯，好，那阿Ken，您对今天38篇，你有什么回应吗？断掉。啊，
没电了，不要手机。
没电。
手机 ，OK， 听得到吗？
你没有插电了。
没带电，没有插。
嗯，
好，怎么？喂，阿Ken。
大声一点。
断掉。
这边。喂，听得到吗？喂，听得到吗？
录音要先关掉。
等等，听得到吗？来，喂，阿Ken先说好吗？
这篇诗篇呢是这个诗人口上审问他的这个罪业吧，土逼一切的诈逼啊，但是听你这篇之后啊，我才知道不是就是不诈逼啊，也是啊，有诈逼的内容啊，能够有这个诗人能够承担嘛。
嗯，罪是他求他不能够承担这样的一种罪的刑罚哈，哎，
对啊，因为啊，有些人呢觉得他自己犯了罪以后啊，用神祈求应该就会从这个困苦中而转离吧啊，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啊，好像不是这样啊啊，还是需要承担这个犯罪的这个后果啊，而不是。靠上门走，不用付任何代价。
哎，是。
对啊，以前有些人因为如果祈求以后啊，还是有这个刑罚啊，这个困苦的出现啊，他会觉得这个真实不听他的祷告啊，甚至怀疑这个是不是真神啊啊。可能会有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远离神啊，寻求其他的那些假神啊、偶像啊之类的事情啊。
嗯，真正的这位神，这样哈、
啊，
是的，真正的神是，他是会回应人的啦，哎。好。
还有18点呢，
啊，阿Ken，你说18点，再讲一次。
18字啦。
哎。
我要承认我的罪业，我要因我的罪忧愁啊。
你刚刚是引用哪一节？是不是听我们听错了？你刚刚有引用哪一节吗？
有引用什么哪一节啊？
你刚刚谈话当中有没有谈到哪一节？
哦，就是刚才引用过这个第一节啦，就是刚刚说到，不是不要诈逼我啊，意思是不要在路中诈逼我啊。就是说啊，诈骗还是会存在啊，也不是只是一祈祷就完全没有任何犯罪的代价要付啊。
就第一节
啊，
责备仍然是存在，惩罚也存在，不会说都祈求之后就
没有了哈、啊。是啊， 神的显法也有他一个显法的时间啊，时间的终止啊，但是这个终止不会因为你马上祷告，他神的显法就马上终止了，也不会这样的，哎。
对啊，还有刚刚真的提到这个犯罪的人啊，始终会受这个神的管教吧，因为神会用杖去责打他的这个儿女吧。然后又提到如果他们始终不肯进会的话，神也会不理睬他们啊。这就令我想到这个领圣餐的问题啊。因为在哥林多不记得这个前书或者后书有提到这个领圣餐这个混乱的这个问题吧，他提到有一些门徒啊因为不守这个圣餐守得不好啊，他们有一些人会当中受这个神的惩罚而死亡吧啊，但是我在现今好像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啊，所以我就想是不是神也任凭他们怎么去做啊？
好，
听什么？那个他说，听到我们刚刚谈到的，神会责打哈，神会惩罚儿女，否则就是离弃他了嘛哈。所以关于神的惩罚责打这个，他想到领圣餐的，在新约里头保罗有讲到，有人就是没有按理领圣餐受到责打的那个。你是说是不是跟这有关？是不是？你这是问题吗？还是？
都是感想啊，
感想，
就是说，
感想哈。
对啊，因为我看这个教会的初期啊，如果那些人不守圣餐啊，或者圣餐守得不好啊，也会受这个神的责打吧。就像是这个阿拉尼亚夫妇啊，这个欺骗神的行为吧，也有些死亡的事情发生吧，但是我在现今这个时代看不到这种情况啊。
哦，就是说，
所以我才想啊，是不是神现在也不太管这些教会的事啊？因为他们甚至不是这个真神啊，而是这个三位一体神啊。
就是说，在教会初期呢，包含守圣餐没有守好会受责打，亚拿尼亚那时候他们的这个问题也会受刑罚哈。那但是现今的教会呢，很是就基本看不到这种情况。那是不是这一些教会这些情况，他们就根本是被神离弃的？他们不是真的是神的儿女，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他们拜的神是
拜的神三位一体神，
错误
的，所以他们神就不责罚他们，
铁定的。阿谢，你说的我很同意了，哎。我们不要小看呐、使徒时代的教会，他用哥林多教会来讲，哥林多教会看起来，人家很多批评哥林多教会，他是属肉体的，有没有？像烟海，哦，纷争结党啦，还有很多其他问题。可是如果他们在吃主的晚餐，他没有按照啊、主所教给我们的这样的晚餐，神还是。很严厉的来出手嘞，不是随便让他的，那为什么今天的教会，他们呢？他们不但扭曲了主的晚餐了、他们把它当成什么，在办丧礼一样的，办丧礼一样的，啊！但另一面来讲，我只有一个教会是什么？聚会所领主的。晚餐是每个礼拜都领一次，他们认为是很快乐，很快乐。啊，事实上那些都是呢，无论是悲哀也好，或是快乐也好，都只在吃一点点的那个饼杯哈，那完全脱离在我们圣经上的，除了晚餐是在逾越节的那个晚餐，是他们在那边吃喝。快乐，让那些穷人、寄居的、寡妇的、利未人，他们这些人，他们可以在神的圣节期当中，你们一同欢乐、吃喝、享受。 所以哥林多前书不是有讲到有的人富足人吃的喝的喝到为什么喝到酒醉，那很明显嘛，不是吃那个一点点的饼啦跟酒啦来表示那是主耶稣的身体啦主耶稣的肉啦，哎，然后靠那个靠着那个的话好像吃喝那个东西就可以得到永生啦，啊，那真的是哦，哎，这是我很同意你说的，哎，没错。
如果在逾越节以外领圣餐啊，算不算是吃喝自己的罪啊？
如果怎样？
不好好的领圣餐啊，是会领会吃。
不，在这个逾越节那夜以外啊，就是说，应该的教会啊，很多时每星期啊，或是每个月都领圣餐啊，这样算不算？算不算是啊？吃喝自己的罪啊？因为不按你吃主的晚餐啊。
就是说，现在很多教会他们不是按逾越节的时间
啊，
他们或者就每周都领，那他们这样子领圣餐，是不是吃喝自己的罪？
那当然，那当然。事实上，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是在讲到。他们都有一种在守逾越节的那一种背景了、啊，那这种圣洁期上面，他们没有照顾到那些贫穷的人，那么把自己以为很有钱、很有势力的这种东西，在主的这个圣洁期上面呢，让神的其他的那些人受羞愧了，是不是？因为他不爱他们嘛。那这样的话就违背了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的，你们要如此显，就是要达到我的纪念。那主耶稣的纪念就是说，他顾念到这一些贫穷的、哦、可怜的这些肢体，他的身体是为这一些人来擘开来的，是不是？啊，他要叫我们也要像耶稣这样子。为我们的弟兄来擘开来舍己，那今天这些妇人没有为弟兄来舍己，还让他羞愧，自己吃到自己都喝醉了，饱足喝醉了。这个跟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的，哎，你们要这样的舍己，为了要达到我的纪念，他跟这一个所谓的主的晚餐是背离的精神的，所以主亲自要责打，如果不责打的话。那真的以后真的逾越节的晚餐呢，真的会乱七八糟了，是不是？那主的牺牲呢，真的是就像他们现在一样，变成典礼呀、啊，靠那个典礼呀、啊，那不是法利赛人的那一种所谓的仪式吗？重仪文仪式。那今天很多的这些新教的人认为说，我们今天不重视仪文啦、啊，我们不重视字句啦、啊，我们重视灵义啦、啊，重视爱啦、啊。他们在守这个所谓的主的晚餐，就完全没有爱。他们用一点点的饼杯来代替主耶稣的身体啊。那你到底领这个饼杯对弟兄、对其他的那些贫穷的、可怜的那些人，你有什么帮助啊？你一点帮助都没有啊！还让他们感觉到说：“哦，主耶稣为我们死啊，我们来纪念他啊。”就这样而已啊。他们没有那种身体的感觉，没有那种肢体互顾互相帮助的感觉呀、啊。所以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就在讲到说，那个肢体之间有没有，如果是个羞耻的，是个没有脸面的，你要给他更多的脸面。他就在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可是今天的教会谁这样做啊？所以你说基督教说他们说他们是一个很突破旧约的不守仪文律法的，事实上他们就是在搞仪文律法。他们哪里真正在肢体相爱啦、啊？所以说，今天的教会跟我们当时保罗他给哥林多教会的 这种教会是真的不一样的啦。哎，我的赞同大概就是你说的是很好，对。
Ken， 你怎么会突然想到说别人是这个其他教会的这个守圣餐的问题呢？
不因为我刚刚分到这个管教的问题啊，他有提到这个信徒啊，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啊，他们当中有些人因为这个圣餐守得不好而死亡吧，所以我就想这管这些神的管教啊，好像只是存在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啊，在现今的实际生活里体会不到啊，所以才会这样问啊。
因为我想到了，这个管教啊，就想到了这个哥林多教会，他们领圣餐的时候也受到管教，但是呢，这只存在于圣经的当时的记载当中，而不存在于我们现今的这个教会的实际状况当中。所以就会想到这些问题，就表示说神的管教现在就不存在这些号称是神的教会的当中了。
因为他们都没有有神的律法典章这个角度来看哥林多前书嘛。你看哥林多前书，你用第五章那边说我们今日守这个节期逾越节，有没有？就不要用旧教。那很明显保罗在提到节期啊，当时的教会也知道这种节期啊，他们也在守所谓的逾越节跟所谓的除酵节啊，是不是？
第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八节，
是啊，就是在讲这一点事情嘛。然后他谈到了第八章到第十章，你就注意看八章到第十章了，他也是在讲到神的节期啊。他们说他谈到吃鸡肉，有没有？为什么他讲鸡肉？他就用第十章后面谈到我们是可以领受吃喝主的宴席。他为什么要谈到主的宴席啊？有没有？他也谈到说，哎，我们是同领主的杯，有没有？同领主的身体，那个也等于就是在讲到逾越节里面的那个饼杯那个宴席啦。
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一、二十二节。
对呀、啊，所以谈到祭肉问题，那就是在献祭啊。哎，那我们新约的献祭就是在跟吃喝主耶稣的身体，同领主耶稣的这个血，有没有？以那个新约的精神来看旧约的，当作他们的献祭了、啊，那是在节期的时候献祭的。那从第十一章一直到第十四章，当保罗在谈到女人要蒙头，就是在祷告的时候，哎，为什么谈祷告？因为那是在一种节庆节期的时候，聚会敬拜的时候，哎，当然了、啊。哥林多前书是在谈到安息日的敬拜，安息日聚会了，十一章了，十一章的后半段就谈到节期的敬拜聚会了，对不对？那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呢，他在讲什么？原来是在聚会当中的，
聚会中的恩赐
是啊，所以他前后都连贯的，是在一种安息日的一种敬拜聚会，那这种敬拜去，我们按照律法告诉我们的这种背景丰富，我们要来如何在新约按照新约主耶稣的基督所成全的这样的一种教导啊、哦，我们要如何来做呢？啊，这可惜了，我们今天的教会的人，我们是不像圣经说那么多人。今天一跟他讲到律法，谈到节期，他们都没有一个教会愿意接受。不过 我们最近有接触几个人，他谈到大陆真耶稣教会里面，他们有一些人，他们知道要守逾越节，而且按照圣经的那个是犹太教的逾越节的那个日子，他们来算，听说也知道要守那个除酵，所以我们盼望说明年如果神有机会给我们带领，我们在明年的时候我们要到那个地方去，听说那个地方是在山东
江苏
、要跟那一个教会里面的人给他做更亲密的一个交通啦，那么也打算在所谓的湖南那边真耶稣教会有很多很多教会，听说那边有很多青年人想要查经，但没有人带领他们，他们对于道理很渴慕，但是一切盼望有人去带领他们。大概这个我们在明年里面计划啊，这个在祷告当中有希望有这样的一种跟他们接触，来帮助他们成全他们，使他们在对神的律法神的典章他们可以因着明白，而不至于像现在一样的落入到一种因为没有办法查经，没有人引导他们就停止了，没有继续，没有再追求啊。所以说这是我们最近我们早上7点到8点我们都在一直在祷告，但愿神能够来成全我们的心愿，所以希望说我们教会里面的只要我们大家有这样的心愿我们为这种事情来祷告，阿们。
好，那我们今天就会到这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来唱130首
可以，
好，
我先去唱歌。
好，130首，同样是这个忏悔诗哈，130首。
兼爱这个吗？
赦免、兼爱、救赎，同雅威。
神雅威，我们今天从诗人的话里面，我们再次来反省我们过去，我们也在深重的罪孽当中， 如果这些罪孽的刑罚加在我们身上，我们也确实都承担不起。父啊，感谢你，你是大有慈爱的，当然愿意来回转，愿意继续的不断追求良善，向你来呼求，你愿意就让人可以承受得了。但我们也知道，为着罪，我们没有办法逃脱你的管教，因为你爱你的儿女。期盼我们能深刻的去体会到，我们就不要再继续的犯罪，因为这罪的这种从你那里来的刑罚太可怕了。所以我们可以的话，我们从今以后我们就要谨慎我们自己，不要再落入到这个罪当中，不要再让这个仇敌有控告我们，有攻击我们的这种机会。这是我们向你恳求的。但如果我们还是偶尔有失脚，还是有过错，当我们在面对你所加在我们身上的管教刑罚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学习这篇诗里面教导我们的这个方式。我们不逃避你的管教，但我们仍然恳求你的施恩怜悯，让我们可以承受得住，让那仇敌也不至对我们夸胜，来说夸大的话，来亵渎你的名。所以感谢阿爸父神，你今天这样的来继续教导我们，期盼我们能继续的来追求良善，继续的求你的恩待，不要来让我们故意的来远离你，反而要不断的把你当作我们的神，认定您就是我们的主，而不要我们自己来做主，不要我们违背你的旨意，千万不要叫我们这个远离你，因为只要我们不远离你，愿意来到你面前向你呼求，向你求你的恩待，那你必定是愿意对于你所拣选的儿女子民来施恩。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愿意继续照你的话语，继续的遵循你的律例典章，所以我们相信父神你绝对会来看重我们这一小群愿意来跟从你的旨意的人。我们也期盼有更多的人能够速速的来脱离那种被约不信的状态，虽然是号称有信，但是在很多的实行层面却违背了你的律例典章，违背你的旨意。我们期盼求父神你带领，让我们能够与更多那愿意离弃那些错谬、离弃罪恶的人，愿意来与我们交通，愿意与我们一同的来聚集，愿意一同的来述说亚威神你是何等的慈爱，何等的愿意施你的兼爱，愿意来怜悯我们这每一位在过去都是罪孽深重的罪人。感谢赞美阿爸父神，我们愿意继续的来将你的恩典，将你的慈爱来向更多的人来传扬，期盼你给我们有机会，给我们有信心跟力量，能继续的来在这个世上利用各种的机会来向人做见证。感谢赞美荣耀的父，愿一切的颂赞都归给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Right.